美国国会周三举行仪式，上周去世的美国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遗体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供人展览。
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幸存学生星期三重返课堂，联邦和州议员继续辩论如何防止年轻人在此类事件中丧生。
川普前竞选主管马纳福特对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涉嫌通俄门的审判日期定在9月17日。3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关注的是白宫方面，川普总统与国会议员就枪支管制举行会谈的最新的发展，请记者黄亚毅在白宫来介绍。亚毅。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与16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白宫当中呢，在讨论枪支以及校园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包括了像是共和党的柯宁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的范斯坦参议员、莫菲参议员等等呢，都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枪支管制还有校园安全的看法。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开始的时候先列举了几个美国史上重大的枪击案，包括这个克伦拜高中，包括了这个麦冬夜店、山迪胡克小学、圣伯纳提诺市等重大的枪击案。那么并且说呢，他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跨党派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怎么说。
Allowing people with a certified training, very talented.
允许人们进行一项认证培训，有能力的人可以携带枪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很理解。我们今天会听你提出的不同意见，但是在美国，从1950年代起，98%的枪击案发生在无枪区，比如在奥兰多脉冲酒吧里，如果有一个人有枪，并知道应该如何使用它，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枪击案，他们会反击。所以你要记住，从1950年代起，98%的公众枪击案发生在没有枪的地区，这很糟糕。你也需要防范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楼和学校里的人需要有枪。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他也说了，今天不管国会有没有办法立法通过，他自己会从白宫下令来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也就是呢能够将半自动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一个装置。那么在会上呢，柯林参议员也说了，他希望能够推动在国会当中现在的一个法案，就是来进行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他就是认为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案，他认为说应该要开启一个更全面性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的背景审查，那他提议说叫做美国背景审查法案。那么这里也引起很多重视隐私权的人的关注，包括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他们认为说呢，对全部的人进行背景审查可能会侵犯到隐私权。那范斯坦参议员呢，则在会上他是这样说，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当年只能在战场上看到拿人杀人的武器，现在却在美国的街头看得到，所以他认为说要加强的管制。川普总统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没有精神有问题的部分呢，他认为说精神有问题的话就要将他的枪从手中拿走，那么他认为说不要让精神有疾病的人拥有枪，并且说会慎重考虑提供购买 AR-15 等半自动武器的年龄提高到11岁，并且说呢，他知道美国这个全国步枪协会 NRA 会反对，但是他并不怕。而当时呢，刚好有一位美国这个议员要说话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跟他说，他说你怕 NRA， 但是我不怕。那川普总统也知道多次说到要老师带枪，不过呢，反对者说老师也是人，也有情绪跟脾气，让老师带枪可能并不安全。那么根据这个当地的警方提供的资讯呢，我们知道今天才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乔治亚州的戴维尔高中呢，一个老师叫做杰西戴维森，那么他带枪到学校，并且在教室当中发射，学校东师生在 在逃窜的时候呢，有时候学生在逃命当中已经受伤并且已经就医了。那么在与警方对峙之后，这一名老师遭到了逮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戴维森呢，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当地的记者，他在报道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才受到启发，决定要成为老师。那这个也是跟川普总统所说的让老师配枪可能有点不大一样的一个情况的发展，也是今天发生了老师带枪到学校而发生了校园的枪击案。那我们今天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史东门道格拉斯高中复学，而且我们知道呢有十名学生因为这个伤痛的记忆不愿意进入学校当中。关于详细的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自两周前一名枪手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击杀了17人之后，该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这次屠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对于枪支法规这一持续已久的话题的讨论。多个来自这所高中的学生成为了新控枪法的高调倡导者。邻居和家长已来到人行道上表达支持。学生尼可·冈萨雷斯说，重回学校不会很容易。
我认为大家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过那些红色的大门。
你没有在画面里面吗？是。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讲到这个学校复学，但是很多学生还是有伤痛的记忆，不愿意再进入学校。那么川普总统也说到。
谢谢记者黄友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保罗·马纳福特对上周由特别检察官穆勒发出的一系列指控表示不认罪。穆勒领导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工作，庭审日期已经确定在9月17日。针对马纳福特的指控，包括指控他在川普前竞选助手盖茨的帮助下，通过秘密的离岸账户洗钱3000多万美元，并且设法避税。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继续对中共建议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发表评论。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纽约两位知名中国问题学者的看法。方斌。
好的。中共呢上周日悄悄地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那么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威慑他的政治对手。我们来听听李安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Guessing that the timing of it is，
我认为他的时机是在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就像那些怀疑他或者想限制他的权利、抵制他决定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他有多强大，他如何能够做成这件事，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还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不是我任期的最后五年，当然这个信号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但这是一个类似最终的确认，就是说我会再待上10年或者超过10年，所以有其他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我。
对于这个中国的政治和中文都很有研究的李安友教授呢，他用了骑虎难下这样一个中国的成语来形容废除任期限制以后习近平他会面临的这个危险。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他犯错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时候，要下台的时候，当你没有接班人的时候，所以长期来说中国国内政治体系的风险是不稳定。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就有可能爆发权力斗争或者不稳定。
李安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眼下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的强劲，人民生活呢能够得到提高，老百姓呢还是会支持习近平。但是迟早当习近平遇到麻烦的时候，由于他的权力的高度的个人化，恐怕呢会导致权力斗争，而不是有序的政治继承过程。纽约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中国问题学者在星期一呢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共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的这个建议。那么他呢就是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孔杰荣。 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建议呢，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了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该文的题目呢，是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的独裁期。我们知道孔杰荣呢是最早把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可能呢都没有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的官员呢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迫切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相应的法律呢提供了帮助。那么孔杰荣在这篇文章中说，这一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他写道，这将使习近平更加大胆的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可能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肯定会阻碍中国为软实力及其军事经济实力受到尊重所做出的努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就中国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变化发表了声明。史密斯议员说，习近平是自毛主席以来最压制人民的中国领导人，现在他拥有毛泽东无止境的权力，这种变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终止格外令人担忧，因为这代表中国共产党遗忘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带来的痛苦和致命的教训。围绕习近平不断增强的个人崇拜，对商务不利，对国际关系不利，对寻求更多人权和自由的中国人民来说更不利。商务和投资交易的未来现在起与习近平的批准息息相关，任何独立的声音无论多么微小都会被视作对习近平政权的挑战而被消灭。习近平的胆子更大了，他更可能犯下造成全球对抗的错误。美国政府认识到北京越来越独裁的问题，而作为回应，美国应该恢复军事和经济实力，重申美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价值，以及在与中国的一切交易中积极寻求公平贸易和互惠。
中国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可能被取消，这对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有何影响？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认为，现在美中双方的不确定性会让他们更加的谨慎。
Know the answer, but what I do know is that
我对此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私有资本想要的是确定性。当人们投资的时候，他们想要看到政治环境不会发生很大改变。我认为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投资的减少，因为现在美中双方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一边的一个领导人在位很久，想要继续连任，另一边新上任，所以也许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人们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是好事，在投资之前做比较彻底的分析。
People are being cautious.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It's smart to do a thorough analysis before you invest your capital.
贝文州长还强调了美中产业内的合作，他认为尽管最近在贸易上摩擦不断，但是双方的领导人的关系他是持积极态度的。
I mean, he's a strong leader. He really is. He's very intelligent. He understands.
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非常聪明，也了解美国，他也多次到访，他与我们的大使布兰斯塔德有很好的私交，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有机会促成强大的联盟。他也和我们的总统唐纳德·川普是朋友，并互相尊重，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Donald Trump, and so these two presidents being friends and respecting one another is good for both countries.
而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连任，以及这对中国的政治气候有何影响，贝文州长的回复与白宫一致，认为这是中方自己的决定，他无法进行评论。
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仪式，上周去世的美国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灵柩被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供人瞻仰。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雨来介绍。莫雨。
好的，林森。那葛培里牧师的灵柩呢是在今天上午抵达国会山的，被安放在国会的圆形大厅之中。川普总统夫妇、国会参众两院的领袖，还有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出席了迎接灵柩到达的这么一个仪式。那川普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都是为灵柩献上了花圈。
那我们知道过去曾有32人呢，是他们的遗体是被安放在国会的圆形大厅之中，包括林肯总统、肯尼迪总统，还有一些军事将领以及英雄。但是一般但是呢那个但是非公职人员呢，他们也是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的。像2005年的时候 ，Rosa Parks， 她的遗体呢就被安放在了国会山。那葛培里牧师呢，他是第四位受此殊荣的非公职人员，他也是第一位宗教人士。川普总统和保罗·瑞安还有麦康奈尔都是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对葛培里牧师做出高度评价。那我们下面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extraordinary life.
今天我们向他的卓越人生表达感谢。我们在国会圆形大厅这样做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里珍藏着美国人民的记忆。这座大厅提醒着我们，美国是以祷告维系的国度。今天我们以这种方式向他表达敬意。只有另外三位没有担任过公职的公民获得过这样的殊荣。就像这位来自夏洛特的虔诚之人所做的一样，我们也向主祷告，愿主招呼这片土地上所有像葛培里这样的信男信女，向神所珍惜的每一个子女传播爱与希望。
To every precious child of God.
那葛培里牧师呢，他也是经常被称作国民牧师，还有总统的心灵顾问哈。那从杜鲁门总统开始，一直到奥巴马总统，他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心灵精神顾问和座上宾。那他也是经常在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以及一些全国性的大型活动上面做祷告和布告。那葛培里牧师他的国际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他呢是在全国100多个国家做过布道哈，感召过千百万的普罗大众。那么那个葛培里牧师呢，他也有很深的中国情结。我们知道他的太太钟德禄呢是在中国的江苏省出生的，并且在中国生活了17年。在1988年的时候，葛培里牧师夫妇呢也是访问过中国。不过葛培里牧师也并非没有受到过一些批评，比如说他有些批评人士就说他没有积极参加民权活动，没有参加过有很多宗教领袖参加的一些民权游行。那葛培里牧师呢在此后也是表达了后悔之意。还有一些批评人士呢就说他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哈，因为他就是反对同性恋的。还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葛培里牧师作为一位宗教人士，把他的遗体和灵柩放在国会山是不妥当的，这有违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违背了美国宪法中的不设立国教的这么一个条款，因为他们认为葛培里他的一生的事业都是在让人们皈依某一种信仰。那即便如此，许多美国民众还是非常爱戴这位福音派牧师的。许多民众呢，他们都在国会外排起长队，希望能够向这位福音派牧师做最后的告别。那国会山的圆形大厅是从星期三的下午1点到晚上8点向公众开放。明天一早，也就是星期四的早上，葛培里牧师的灵柩就将被运回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那星期五呢是葛培里牧师的葬礼，届时川普总统将会参加。林森，
好的，谢谢墨雨，这是记者墨雨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司令约瑟夫·沃特上将星期二对议员们表示，莫斯科并没有支持其在联合国协助起草的叙利亚停火协议。美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正试图判定谁向首都华盛顿地区一个军事基地邮寄了一封含有未知物质的邮件，这封邮件导致11人生病，其中3人被转往就医。中国共产党建议将中国宪法中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超过2届的表述删除，这一重大变化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变化和影响？专家试点为您解读。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佛州校园枪击案幸存学生周三重返课堂，联邦和州议员继续辩论如何防止年轻人在此类事件中丧生。川普前竞选主管马纳福特对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涉嫌通俄门的审判日期定在9月17日。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强调美中产业之间的合作，认为尽管最近贸易摩擦不断，但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领导人的关系持乐观态度。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2月26日在南京一家军队医院突然去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2月27日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悲痛。他的声明说，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博士的突然去世令人悲痛。李百光博士毕生致力于维护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在内的弱势者的权利。就在两个星期前，李百光博士前来华盛顿参加了全国早餐祈祷会，并会晤了国务院高级官员，他为这些群体而呼吁。
美国司法部部长塞申斯周二宣布成立新的专项小组，以打击阿片制造商和分销商。他同时宣布一名联邦检察官将领导司法部的反阿片行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美国据估计有大约64000人因为阿片类药物成瘾而失去生命。面对这场危机，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周二宣布了一项针对阿片制造商和分销商的专项行动小组。
我们要用刑事处罚、民事处罚，我们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让那些违法的人承担责任。
美国各州州长也在州级层面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内阁每2周会面一次，讨论在预防方面的成果。我们通过了新的法案，规定阿片类药物处方不能超过7天，医院每天都要记录给出了多少阿片类处方，当然还有培训。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起诉。
过去你看牙医的时候，他们会给你40片奥施康定。我们的州已经做了明文规定， 如果现在没有特别原因还开这么多片的药品，医生就会失去执照，他们会受到起诉。
塞申斯说，在与阿片处方和分发阿片相关的刑事案件上，司法部已经起诉了超过120多人，并且关闭了全球最大的暗网平台阿尔法湾。司法部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包括成立了一个分析项目来寻找欺诈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抨击说，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对官员们如何申请法院批准对一名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助手进行秘密监视一事进行内部调查，而不是让有起诉权利的司法部的律师调查，这是可耻的。川普发推特之后，塞申斯表示，他任命一位内部调查监督人员，也就是司法部的检察长，来判定调查局在从情报监视法院获取许可监听前，川普助理卡特·佩奇时是否滥用了职权。这样的做法符合正当的程序。
已逝的葛培里牧师的遗体于2月28日周三抵达美国国会大厦，在圆形大厅接受民众的瞻仰。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现场的情况。
是主持人，那么今天呢，这个已故牧师葛培里的灵柩呢是运往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是举行了一场庄严的仪式，川普总统夫妇、彭斯副总统夫妇以及多位内阁官员和国会的这个官员呢是出席了这场仪式，对葛培里牧师呢来表示哀悼。那么从今天的下午1点钟一直到今天的傍晚8点钟呢，葛培里牧师的灵柩呢是安放在国会的圆形大厅内供民众来瞻仰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下午的时候呢，现在我身后仍然是有上千位的民众在排着长长的队伍，希望进去来看到这个葛培里牧师的灵柩，并对他来表示这个悼念啊。那么我们在里面这个参观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葛培里牧师的这个灵柩是非常的特别的，这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监狱的囚犯来制造的。那么葛培里牧师呢，他是在2005年曾经是造访过这座监狱，那么其中这个囚犯制作的这个灵柩呢，是他认为这个制作的棺木非常的简洁，里面有这个床垫，外面呢是钉上了一个十字架的这样一个装饰，他也因此呢非常感动。那么这一次呢，为葛培里牧师所使用的灵柩呢，就是由这些囚犯来制作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这个游客啊，他们是今天特意来到这里来瞻仰这个葛培里牧师的灵柩。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次对他们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你只需要倾听，他邀请整个世界聚到一起，就像同一个群体，同一个家庭，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大家都想着这个或者那个特定的群体，葛培里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属于上帝之下的同一个家庭。
在葛培里牧师之前呢，此前这个只有31个人的这个灵柩是进入了国会大厦这个圆形大厅来供民众来瞻仰的。那么葛培里牧师呢，成为了第32个这样的人物，他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平民。那么众议院的议长瑞安呢，也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呢，说葛培里牧师是扎根于正直、谦恭和爱之中。我们知道这个葛培里牧师呢，他不仅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思想影响了这个上百万的民众，他更与中国是有非常深厚的情结。他不仅他的夫人呢是出生在中国，并且呢葛培里牧师夫妇也在1988年是访问过中国的。那葛培里牧师的这个灵柩呢，将会在明天的上午来运离国会大厦，并且在周五的时候，他的葬礼将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葛培里图书馆来举行。那么目前有消息称呢，这个川普总统将会出席他的葬礼。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卡拉的报道。
美国一位军方高级将领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散播动荡的种子。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上将星期二对议员们表示，莫斯科并没有支持其在联合国协助起草的叙利亚停火协议。
我认为俄罗斯必须承认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想帮助结束叙利亚的冲突。我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难以置信地扮演了破坏稳定的角色。
在叙利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支持冲突的不同方，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而美国支持一个温和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这个组织直到最近一直专注于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沃特尔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东部的古塔地区并没有遵从其主张的人道主义停火，叙利亚政府的战机在短暂停火后继续轰炸这一块，造成至少6名平民死亡。
美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试图判定谁向首都华盛顿地区一个军事基地邮寄了一封含有未知物质的邮件。这封邮件导致11人感到不适，其中3人被转往医院。这起有害物质发生在迈尔亨德森大楼联合基地。发言人说，海军陆战队办公室的人们一打开这封邮件就觉得难受。这栋建筑被疏散，没有其他人生病。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封信的收件人。
3名宇航员星期三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他们完成了一项时长5.5个月的任务，其中包括翻修机器人。运载着2名美国人和1名俄罗斯人的联盟号飞船星期三降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美国宇航局的约瑟夫·阿卡巴、马克·范德海伊以及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密苏尔金离开了国际空间站的其他3位伙伴返回了地球。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共产党周日宣布，建议将中国宪法中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删除掉。舆论预期，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如果通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有可能长期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政治的这一重大变化将对美中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
好，谢谢。
这次中共中央就是建议中国在这个人大的时候，即将召开的这个人大的开会的时候，要把这个宪法当中的这个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这个任期的限制要取消掉，这个可以说是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嗯
嗯，特别是这个国际舆论，国反应是非常的强烈。
是的。
那么总结一下，这个美国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这一最新的发展的？
嗯，就是我个人注意到，就是美国的媒体还有这个舆论呢，当时这个反应是普遍是感到相当的吃惊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在周日的时候，这个很多的主流媒体，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在第一时间是以这个突发新闻的形式给予了报道。那么就在接下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媒体上都是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那么给人的感觉，总体的感觉就是说，好像既在这个意料之中，又感觉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去年秋天那个中共召开19大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物来，好像是这个被选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习近平他在第二个5年任期之后，不太可能会选一位像他的前任那样选一个人来接班，也没有这个交班的这个迹象。那么当时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边，从2016年开始到2017年，都有很多的传言，也有的是一些谣言。那么就在讨论这个习近平的接班问题。那么当时就是也有很多传言在说这个中国的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那么有的就说呢，就是有的说法就是说，他有可能中国会这个习近平会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那么继续再干10年。那也有人也有说法，就是说，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那么特别是修宪的那个说法，但是这次就是说真正来说，这次公布这个修宪的这个方案，这个提案的时候呢，还是让这个美国的舆论感到非常的吃惊。那么就是说，看来就是习近平并没有选择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那么也没有去采取像之前有外界传言那样，就是说去参照俄罗斯的模式，就是说普京跟那个梅德韦杰夫两个人这种轮流执政的这个模式，而是选择了把这个宪法中就是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这个限制给取消，给删除掉，把这个表述给拿掉。那么 所以还是大家还是感到有些突然，因为就是说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学者和一些专家就认为，其实习近平可以完全可以用应就是参考当时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模式，就是在幕后当中国实际上的最高
会主任，
实际上最高的领导人。那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习近平他是选择了他想继续在台前或者说是在台上来做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嗯，现在就是我们来注意到，就是这几天以来啊，美国的媒体也好，还是学者也好，还是一些前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好，甚至包括川普总统也都做了表述，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一最新的这一个动向或者个意图都做了一些表述。那么当然有一些官员是表示这是中国的事情，让中国自己去办去，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提出了担忧。那么美国的这些很多人表示对这一个发展表示担忧，那主要的担忧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学者还有观察人士啊，他们还有一些评论人士，他们担忧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变化呢，中国的实际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变化，是它在全球范围内是大大的加剧了这个威权主义这么在全球范围的一个复燃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在最近几年，这个政治强人，就是说 strong man， 政治强人这个现象是正在回潮、正在回归的。就是说，而且在我们至少从我们观察上来看，或者从现象上来看，这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出现了某种程度或者说不同程度的一种衰退，还有就是说给人们的从视觉上给人们感觉到是一种就是说很混乱杂乱无章的一个现象。那么以之而来的就是说一些政治强人的出现，俄罗斯总统普京自然不用说，那么包括像埃及总统塞西，还有就是比较有名就是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那么都是给人感觉就是世界的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政治强人或者说是这种威权主义正在回潮。那么中国作为世界这么大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政治格局或者说它的政治形势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自然是值得大家深刻的关注。那么就是担心，就是说它从一个之前的一种寡头政治向一个个人独裁的这么一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加大会在给这个体制带来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一些风险，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观察人士最大的一个担心。那么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在取消一个任期限制的这么一个在制度上的一个掣肘之后呢，习近平可以更加的利用这他得到的新的这个权威去干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他会更加强调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更加走一条比较强势的一个外交路线。那么这样走下去的话，可能再加上现在美国的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还有包括美国的川普政府的一些等等的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学者们担心呢，就是说未来美中两国的这种对抗性还有这个对抗的这个激烈性可能会大大的增加。
鉴于就是刚才你描述的这些可能性，或者是美国的这观察人士的这种担忧，那么对于未来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习近平他会坚持继续走他的大国崛起这条道路，包括他所主张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就是说在国际上制定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制度和一些体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等。那么就是说相应的说来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在亚太地区，那么在国际上跟美国对抗就会更加激烈。实际上我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中国已经逐渐的就是抛弃了邓小平时代所说那个韬光养晦的那条道路，而且更加的自信，也更加的强势。所以就是说在国际场合，那么包括对中国国内的听众和观众来看，就是说习近平都表示说中国要拿出中国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是说可以预期的是，那么习近平他会未来会利用他的新的这些权威去推动他的这些议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加剧中国跟美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可是积极的方面来看，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的连任，或者说将来很有可能做第三个任期， 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对它的一个可预见性，就是一个可预期性是存在的。那么不会出现一些重大的一些波折。还有一个好，就是说积极的层面，就是说美国的学者和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者，他会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重大的议题上做出理性的选择，而不会说因为个人的这个权力集中到个人的手上的话，会头脑发热。他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而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
说到这儿，就是习近平的这种连任，那么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了对他的这种预期性，那么可能也就是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所表示的，那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的事情，和美国不应该去过多的去干预。但是这一个发展如果真的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习近平连任了长期的担任中国的领导人了，那么美国会做出相应的政策的调整吗？
实际上我们如果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特别是川普政府从去年上台以后的话，美国在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做出了大规模不能说大规模，已经做出相当的一个调整。那么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在2018年川普政府至少在经贸问题上会对中国更加强硬。那么我们知道川普他在本人在竞选的时候他就是猛烈的批评中国是一个所谓他用的词是经济的掠夺者，可是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中国在经贸在贸易方面采取全方位的一个措施。但是从今年的一些很多迹象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包括在贸易领域，比如说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发起调查。那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川普政府提出的是印太战略，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是取代了之前的那个亚太再平衡，加紧了对印度啊、日本啊、澳大利亚的合作。那么在地缘政治上是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围堵。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争议的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川普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这个航行自由这个行动。还有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政府政界和这个学界对中国渗透的一个担忧。特别是前不久那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他就提出了就是对孔子学院的一个反对，包括对整个华人社区的一个提出的一个警告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都是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崛起的这么一个反应。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林峰，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就是中国的可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
可以是一个高级官员，
对，
刘鹤，
对，
那么可以说是习近平的重要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智囊，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那么这是对这个你有个什么样的预测？它会给美中的经贸关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他的访问，因为很显然这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希望能够维持美中关系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稳定，希望这个经贸问题不要去动摇美中关系的一个大局。特别是刘鹤本人，刘鹤有美国这个美国教育的背景，他也能够讲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这个经济规则和贸易规则都非常了解。而且刘鹤在2018年今年一月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也表示他明确表示说中国政府今年会出台能够超过外界预期的这个大规模的改革措施。用刘鹤本人的话来讲的话，他是希望能够做大中国的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他跟前任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他这次来美国实际上是值得外界关注的。但是不太积极的一个迹象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本人他已经表示说他不太会可能会见这次不太会见不会去会见这个刘鹤。我想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之前美中
他只有党内职务，
对，现在未来将他可能会出任，就是外界预期他会出任这个负责主管经济和贸易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可能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说下去。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籍，是简明美国国会。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的，他也否认调查是否有转正军官，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通过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苏尚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说，中国通过投资和网络袭击等手段获取美国的关键技术，美国应该尽快制定反制中国的长期战略，并且留意中国的留学生带走美国的技术。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星期一在华盛顿一场论坛上说，中国正积极运用投资手段获取美国的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并且通过大量网络攻击窃取美国的专利技术。在中国朝着大战略目标企图在科技和军事方面超越美国的同时，美国却还没有完整的反制计划，中国的技术可能在2030年之际取代美国的地位。此外，美国政府应更透明地让大众知晓中国资金和黑客带来的损害，避免私营企业因轻忽造成技术转移的后果。
中国要为全球96%的网络间谍行动负责，这些行动给美国带来一年3000亿美元的损耗，减少1000亿美元的销售额和21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当这类攻击发生，政府应当如实公布情况，才可能避免事件重演。另外，我认为美国需要在培养下一代网络专家和网络战士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加拉格指出，美国还需留意总数高达33万人的在美中国留学生，他们当中有1/4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研究生，一旦将习得的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未来可能对美国不利。此外，学校也需提防中国间谍渗透美国校园，以及考量孔子学院对学术自由带来的损害。
中国在孔子学院上投入资金，而我们的校园在思想自由和真实信息的获取上付出代价。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美国各州都应该再次考量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另外，从美国纳税人的角度来看，每年33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而他们回中国之后将成为下一代与美国抗衡的武器科学家。我们应该思考这是否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
加拉格指出，美国国会应制定一个应对网络袭击的持续性资金计划，而政府需提供更多诱因，加强和私营企业在硬件开发上的合作。加拉格引述硅谷一间网络安全公司总裁的话说，中国制造商曾在销售海外的扫描机里植入恶意病毒，再将窃取的资料传回中国总部，因此美国人应该停止购买中国制造的科技产品。美国之音许湘云、张伟，华盛顿报道。
在当今最大推力的航天火箭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完成了一次壮观升空的数日之后，美国宇航局宣布下一次发射将会携带一台特制的原子钟。这个新设备比地球上的原子钟更小也更结实，可以为宇航员在深层太空中导航。
即使是 SpaceX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 也没料到猎鹰重型火箭的首射会如此顺利。
我并不真的认为它能成功。当我观看火箭发射的时候，我想到了上千种会导致失败的原因，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它会成功。
重型猎鹰号的27个火箭引擎能够运载多达64吨的重量，飞行距离远远超过了国际空间站和大多数地球卫星所在的近地轨道。下一次发射将在6月进行，目前还不知道载重量会是多少，但已知的是有一项尖端科技会被送上太空，它就是由 NASA 制造的新型深空原子钟，目前正在加州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接受测试。约翰·洛伟是负责制造原子钟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一位科学家。
时间就是距离，如果你在太空中有一台原子钟，它可以帮你导航，钟越好导航效果越好。
NASA 表示，深空原子钟在10年中的差错率预计将不超过700万分之1秒，它比微波炉还小，专为艰苦的太空环境特制。地球上的原子钟能够准确地测量广播信号在地球和航天器之间传播所需的时间，这能够让地面控制人员告诉宇航员他们身处何地，下一站去哪里。原子钟如果被安在距离航天飞船更近的地方，宇航员不必等待来自地球的信号就可以完成导航。
我想从现在起，每一次深空任务都将可能会携带一台原子钟。
NASA 的工程师表示，他们未来将制造体型更小的太空原子钟，帮助改善基于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科学家研发出了一个新的超级材料，比钢铁还坚硬、轻盈而且便宜。它不是高科技纳米聚合物，而是木头。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拿一块寻常的木头，加入溶剂、高温与压力，你会得到密度高3倍而且强硬10倍的超级木头。来自马里兰大学的胡良斌说，
我们对于强力木头结构来替换钢铁和碳纤维感兴趣，所以它们可以是轻盈、坚固而且成本低廉。
胡良斌博士在寻找使用木头的新方式，他与同事李腾博士制造出木头电池，他们还制造出透明的木头。
木头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超过100万年了，人类将木头运用于家具和建设也超过了10000年。我们越是研究这项材料，就越了解到我们从未充分运用这项神奇材料的潜力。
胡良斌说，超级木头的关键有一部分在于移除一种叫做木素的化学物质。
木素就像是天然木头里面把所有元素聚集在一起的粘合剂。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要完全的提升木头的密度，就得去除一些粘合剂。
他们表示，通过以化学物质以及对木头施压1天左右来去除一半的木素后，木头的强度和轻度足以用于建造汽车、飞机、风力发电机以及更多其他的用途。李腾与胡良斌说，锯木厂有一天可能会取代炼钢厂。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马里兰州学院士报道。
人工智能技术处于改变现今社会的前沿，但是人工智能研究者共同撰写的新的报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表现超出人类，未来10年内这种科技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威胁。我们来看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人工智能有能力改变社会，这个程序能够发现恐怖分子在网上的宣传，成功率高达94%，它或许会成为抗击激进主义的重要工具。然而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尽管突破不断，人工智能仍然存在潜在的威胁。自动化的黑客袭击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最紧迫威胁，特别是那些钓鱼袭击。
So you can model someone's
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一个人感兴趣的领域，他们的写作风格、朋友的写作风格，而生成一条他们可能会点击的信息。
华盛顿大学的程序员去年撰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生成前总统奥巴马的虚假视频，这让他们能够控制这个视频里奥巴马说了什么。
I visited with the families of many of the victims on Thursday.And one thing I told them is that they're not.
He creates videos and audio recordings that are pixel.
生成的视频和音频与真实视频的像素完全一致。
人们为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感到兴奋，大的科技公司和汽车公司都在争取第一个把产品推向市场。不过，这种汽车也有不利的一面。
这辆车可能比起平常的司机开的要好，但是如果停止牌上被贴上了涂鸦标签，他可能就会认为这是在说每小时55英里。只要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系统可能很安全，但是并不保险。
人工智能在武器上的应用被认为最具潜在威胁，这包括所谓的杀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将决策权从人类手中夺走。
你希望超越对手，部署很多很多传感器和小型机器人系统，他们会以赵字节给你传回战场上的信息，但是没人能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你建立了决策建议系统，这哪里还有实际上的人类控制？
另一个威胁是人工智能可能会被用在大型监控，特别是压迫性的政权。报告的作者们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的很多好的运用，但是他们希望可以先解决可能带来的威胁，并说这个技术本身可能就会提供很多解决方式。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贫穷的人买不起智能手机。一家硅谷的公司正在为美国和墨西哥的客户提供分期付款的手机，如果他们不付钱，手机就会被远程关机。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phone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for PayJoy at the moment.
我们目前有这些手机，如果你有脸书、电话号码和一张有效的身份证，你就可以使用 PayJoy， 或者说你有资格使用 PayJoy。
伊策尔·德尔加多在这家加州手机店里的许多顾客都是穷人，他们的信用很差，或者没有身份文件。这个不错的智能手机可以让他们使用脸书和其他应用，也可以用 Skype 打电话。通过一家名叫 PayJoy 的公司，德尔加多可以建议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个高端手机。客户需要提供脸书账户、电话号码和某种正式身份证，由 PayJoy 决定为这个手机负担多少资金，然后由客户选择一种支付计划。 PayJoy 的秘密武器是什么？那就是如果有人不付钱，公司可以通过技术远程锁住手机。
你不为手机付钱的话，手机马上就会被锁住。他们下个月回来付钱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就会再次启动。
这位顾客在 PayJoy 购买的他的第三个手机是三星 S8。他在硅谷做帮厨，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愿出境。他说，他做所有事情都要用到手机，包括在闲暇时间上 YouTube 看格斗视频。
PayJoy 在美国创立，特别关注那些资源匮乏、难以享受到主流金融服务的群体，以及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为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移民服务，我们为处于金融体系外的美国人服务。他们如果付得起每周10美元，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棒的智能手机。至于 PayJoy，我们欢迎你进入21世纪，你可以使用所有的现代应用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东西。
如果客户中途停止支付，他们可以退还手机，没有罚金，但如果他们支付完手机上的全款，他们就有资格得到一款更好的。除了手机的价格之外， PayJoy 通过每月收取利息赚钱。 PayJoy 希望客户们有朝一日可以用他们的手机融资来支付其他开销。
顾客们一旦拿到智能手机，他们可以用这个智能手机通过 PayJoy 把它买下来，或者拿一个现有的智能手机做抵押来买电视或沙发。
TV or sofa。
已经在美国和墨西哥开展业务的 PayJoy 计划今年进军南非、东南亚和印度。如果成功的话，全世界的人民都将可以使用更好的手机，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态势引起广泛关注。有分析说，习近平旨在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议程，并且已经下令军方利用海陆空及网络武器对抗五角大楼。与此同时，有中国官方智库人士公开表示说，中国不能永远处于美国的主导地位。 那么如果不可避免，美中军力将如何对峙？请在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